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攻击法轮功学员，大陆游客巴黎被判刑。清华副教授说，中共对国家栋梁的迫害是在毁中华。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
2010年2月24日下午约4时，法国巴黎大市法庭第二次开庭，以故意施暴罪对来法国旅游的天津大学学生贾以超作出缺席刑事判决，判处他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并交纳罚金和赔偿金。贾以超曾在本月15日行凶攻击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退出中共服务点，并用石头打伤60多岁的退党义工法轮功学员程先生。据估计，这是欧洲首例有人因打伤法轮功学员而被判刑。相关人士认为，假释行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的直接恶果。自2005年以来，为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制止其迫害法轮功，一些法国法轮功学员经由合法申请手续，经常在埃菲尔铁塔附近设立展板，播放录音，散发酒瓶共产党，揭露中共迫害百姓的事实，劝说每天众多的中国游客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据粗略估计，至今已有近万中国人在此三退。2010年2月15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景点的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一名来法国旅游的中国天津大学男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用石头袭击现场的一位60多岁的义工程先生，造成程先生的前额裂开一个5公分的伤口，血流满面，眼眶红肿。该恶徒还破坏了用来向大陆游客广播退党真相的器材。一名目击案发现场的法国人随即报警，警察很快赶到现场，凶徒贾以超被闻讯赶来的便衣警察当场制服，被脸朝下双手反剪按倒在地，随后将仍在叫嚣的假释送往警察局。此次开庭期间，法官们听取了被贾以超用石块打伤的法轮功学员程先生及其辩护律师克莱尔·萨伊的陈述。二人指出，此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攻击案。程先生特别强调，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的直接恶果。凶手也不是一时情绪失控失手，而是在远处找好了石头拿在手里，和多人一起鼓噪有备而来，而且手法凶狠，石头直接砸向眼睛。开庭当天，被告贾以超未如约到庭，被法官认为不尊重法庭，其辩护律师从始至终也未发表任何意见。法庭休庭研讨后，宣布对凶徒贾以超作出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的刑事判决，如果再犯将被投入监狱。萨伊律师表示，与同类案件的先前判例相比，这是比较重的判罚。法庭还命令贾以超向法国有关当局支付1000欧元的罚款，并另行预付受害人程先生经济赔偿1000欧元。法庭同意受害人辩护律师的要求，任命专家对程先生的伤势及其未来影响作出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对被告作出进一步判罚。鉴定报告当于5月7日前递交，其后还会有若干庭讯，所以24日并未结案。据了解，法国法律规定，打人致伤超过8天不能工作者即属于犯罪，而医生给程先生开出了10天不能工作的证明，表明伤势较严重。16日首次开庭时，被告方曾提出贾以超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试图以此开脱罪责。此次法庭判决对其说法未予考虑。萨伊律师在判决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贾以超并没有被专家认定没有正常思维能力。另有消息说，贾以超是同年级中共党支部成员。萨伊律师还表示，如果护照已在上次开庭时被法庭扣留的贾以超非法离境，法国司法当局当有能力查出他是从何处离开的。他希望程先生继续他的活动，因为这在法国是完全合法的。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柳志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场迫害太残酷了。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徐寅就清华学生柳志梅因修炼法轮功遭受非人折磨，并被注射毒针导致精神失常一事接受明慧记者采访。 徐寅教授是1995年清华土木结构工程博士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曾在清华执教13年，获得师生好评。每学期教学评估中，多次名列全校教师前茅，深受学生尊敬和欢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6年因家中有转法轮而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经历了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释放后携全家辗转来到了美国。2001年3月，柳志梅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判刑12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8年11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目前柳志梅已出狱一年多，仍未好转。以下是记者采访。您是怎么认识柳志梅的？
清华有九个练功点，学生有一个单独的练功点。我当时经常去学生练功点小树林，在那里我认识了柳志梅。记忆中的柳志梅很清瘦苗条，给人感觉很伶俐也很善良。
您看见明慧网里柳志梅现在的照片，您有什么感觉？
我认不出她来了，我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她变得非常臃肿，眼神好像跟原来俨然两个人。这十年的迫害变成这个样子，加上我在网上看到她被注射毒针，心里非常难受。柳志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非常有礼貌，非常懂规矩，修炼状态非常好，她是我见过的修炼状态比较好的学生。当时在练功点上的练功学生非常多，她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您看到她后来的照片有什么想法？
我的感受是这场迫害太残酷了，一个小姑娘就因为信仰真善忍被判了12年刑，这种折磨已经是非人的，不可思议的了。在释放之前还被打毒针，简直令人发指。我想德国法西斯也不过如此。柳志梅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当年作为山东省第一名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就因为他想做一个好人，就遭到这样的迫害，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您熟悉的清华法轮功学员中，还有没有遭受迫害的？
我有个学生叫张连军，被判了8年，是土木系的学生。他是通过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前他不太喜欢学习，和班里同学关系也不是很好。修炼法轮功后，他的变化非常大，学习非常用功，和同学的关系变好了，人变得非常好，在修炼上非常精进，修炼状态非常好。99年之后，他坚持持续上访，被关押过多次，后来再次被抓，被判刑8年，在北京公安局被迫害成植物人。
关于柳志梅被注射毒针一事，您还想说什么吗？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她的这种样子，这样一个很好的孩子，很有才华的孩子，被迫害成这样。迫害柳志梅的人，他们也有子女，如果他们的孩子受到这种对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应该尽快尽早的制止。
听说您在国内时也曾被非法关押过，能谈谈您的情况吗？
2006年3月，20几个中共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进行搜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并将我和妻子拘捕。因为家中有法轮功书籍就被视为非法，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就判了我2年劳教。我被关押2年，其中16个月在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囚禁，有8个月单独关押在小号，每天被迫用固定姿势坐小板凳面壁长达18-19个小时。
在劳教所里，他们是怎么对待您的呢？
刚开始警察把我和盗窃、抢劫、 毒贩、杀人等犯人关在一起，在不到18平米的房间里关了36到38个人，人挨着人，肉贴着肉，侧着睡，头对脚，脚对头，一点空间都没有。如果夜里上厕所，回来后就没有睡觉的地方。很多人共用一个牙刷刷牙，一个毛巾洗脸，冬天洗澡就是刺骨的凉水，每天上厕所都受到限制。两个人共用一个碗一个勺吃饭，就是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这可能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到了夏天，室内温度快接近40度，30多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潮湿闷热，被子都有虱子，一进牢房里就是一股霉臭味。中共说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这是谎言。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过这些事，真是无法想象中国的监狱是这样的。我被囚禁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单独关押在小号，被迫用固定姿势做小板凳面壁，有两个包家专门看管，不让动也不能闭眼，这种体罚一般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就很难忍受了。警察强迫我每天这样坐着长达18-19个小时，历时八个月之久，每天只让睡很少时间，致使我的肉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痛苦、疲惫和紧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多个警察还车轮似的用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轮番给我洗脑，企图迫使我放弃信仰。在那里每天都感觉是度日如年，那种痛苦程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当提出抗议，他们竟然说我们没有打你呀。警察还强迫我做奴工，中共送给出席奥运会的世界各国名流政要的礼品的包装盒，就是我在团河劳教所被关押期间警察强迫我们制作的奴工产品。
现在是中国的新年期间，马上要过元宵节了，是家人团圆的日子，您有什么想跟国内民众说的吗？
现在中国表面上繁华，实际上已经是腐败透顶了。国内受新闻网络的封锁，老百姓看不到真相，看到国外之后才发现中共一直在对老百姓撒谎。他们标榜中国是人权最好的时期，但我在美国感受到的是天壤之别。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千万不要再上中共的当了，尽快的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及早的脱离他的魔爪。清华是中国最高的学府，是国家栋梁的摇篮，知识分子应当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可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为了阻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连这种最宝贵的财富都肆无忌惮的迫害，干出令人发指的事。实际上他是在毁中国，毁中华民族。中共不代表中华民族，我们爱国不是爱共产党，是爱我们的国家。中共永远是老百姓得到幸福和光明的障碍。